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元芒。
我是小贝，大家好。
上次你给我们讲到这个杭州美女啊，供不应求，若是不能嫁给本地人，嫁给上海人呢，就外销输出。你说你节目里的话会被人家丢石头，你这个才会被人家丢鸡蛋。好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因为从美女问题啊，要谈到一个新名词啊。你说这个同行的有几个是台湾，也是台湾背景的、
啊、对对对，
我还给我跟听众朋友稍微澄清一下，现在美人就是照小贝讲到，杭州西湖已经没有美人，现在美人基本上有三种，在这边看的一种是黑美人啊，就是黑人其实有时长得非常漂亮啊。还有一种是白美人，
非裔美人，
白美人，还卖白美人，就是说这
种
央
格鲁美人，
这个金发碧眼这就不用讲，但是黑美人很多中国人还不会欣赏。还有第三种美人呢，叫做台美人。
你不要找我麻烦。
就我没有，这是现在是一个这个新的名词嘛，叫做台美人。什么叫台湾美人？
这台美人已经很久了，
我知道嘛。
现在怎么华美？华美银行也有了、啊，
那个是
华美人，以后就变华美。
你这不一样，不很少说华美人，华美人是女孩子。
台美人，
台美人是一族人啊，这一族人呢自称为台湾人啊，但是他们又在美国、嗯，所以他们有一个新的族叫做台美族，他们预备建立一个台美共和国，现在正在这个酝酿之中。小贝也是他们的筹备董事。
听你在胡说，我几时有这个事情？胡说八道。
好了，你讲刚才那个很好笑的事情。
没有，我是说，因为那个很好笑是这样，因为我们去千岛湖，我们就去坐游艇，小的游艇。
小游艇。
那你知道当初二十几年前，不是那时候刚，应该是那时候刚刚开放，不是一些台商去在千岛湖被杀完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我们坐上去就开始大家在聊这个事情嘛，
心惊胆跳是吧？是不是坐到凶船？
然后那我们当然沿路就是导游带我们去的几个景点啊，本身那个风景是蛮漂亮，但是到我们到那个岛上其实没有什么哈、啊，就是大家觉得有点 boring、嗯。那反正就下船，然后最后船就回到我们出发的码头。
嗯，
当然有一些人就讲说，哎呀，其实他说这辆船其实不怎么样哈、啊。
嗯嗯嗯，
就是。就旁边有一个说不要这样讲，我们至少都还活着。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当初去的整船都被干掉了。
他们那时候怎么？他们就是开到里面在山头上给干掉的，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是船
这个有很多阴谋论，我不知道、哦。当然有些是说是当地官方呢、啊、跟他们有什么因为后来说好像那个坏人被抓到就很快时间抓，而且也没有审问嘛，然后就把他正法
就把灭口，
就把处决掉。所以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呢，大概就是这一次就是也算是第一次去，以后还会再有机会。哎呀，就我中间也跟他们这个，就是现在经济实在是过得很好，特别是浙江整个浙江省的那很清楚。那浙江省我们去啊黄山不是跨从浙江到安徽吗？安徽的农村看起来就很穷，但是一过浙江的省界。然后我们也是一走农村的那个路，哇，那个浙江农村看起来就比较干净，他们也居然也还有做资源回收，农村哦，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就是有两个 trash can，有两个那个，就是还 recycle 的，对，
那就跟从路易斯安那进德州一样，那个马路马上就不一样了，对。
对对对，马上不一样，然后建筑也不一样，然后我才学到说呢，在中国的乡下呢，你要看他这户人是不是基督徒呢？因为同行有一个牧者嘛，同行们他教我的，我后来才知道说，哎，这个可以学起来。 他说你到这个中国乡下，你要看他是吃不吃鸡肉，很简单，很容易辨识，就看他的春联，看他的春联。
哦，看他的春联。
春联，因为农村几乎每个家家户户都有贴春联。
春联是整年贴的是吧？
对，他春联，只要他春联的内涵，
嗯，
你一个基督徒稍微看出他那个是有信，就是圣经的意义的东西，那个他其实就是在昭告他是基督徒。哦，这个是在中国农村非常流行，就是在。啊，他是说是包括在，例如说这个家庭教会是怎么样？
嗯，
我不知道你这个看出这个会对他们有影响？
给我们一个是贡献小辈才艺的机会，我们替这个啊家里是基督徒的人多想几副春联嘛。
当然车子开，我是没有每一个字去看，因为车子都是这样开过去。
嗯，
但是的确家家户户都有贴春联是真的，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春联可以去辨识。
嗯，
这个原来这要内行人他们才讲的，所以他说你到一个村庄的话，要传福音或者从找一个起始点开始的话，他说就是绕一圈去看这个村联。哎，
那你这个所说的牧者是什么？是你们教会的传道人吗？是什么？
没有，就是刚好遇到的，就是
刚好
很巧了。我就该刚好遇到，真的是就是很，所以我说也是好像神安排，很有趣。
那你跟他有没有一些什么交流？
有啊，就沿路我们早餐都是讨论。我问他，因为他也是北美过去嘛。然后他在北美牧会很多年嘛。
那这个在不透露姓名的底下，你可不可以把你们交通的这个内容给我们分享一下？
哦，交通那其实很多跟他很多看法跟蒙哥都一样啊。
又来蒙哥了，
他在那边
像什么看法？
我问他你是不是蒙哥，他是说他完全不认识你。
对对对，谢谢。像什么看法？
他第一个他就是说他自己觉得北美的教会进到中国30年嘛。
嗯
，OK， 那他认为是
有害无多大益处。
因为他是说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北美教会要把北美的这一套带进去，
对，
嗯哼，啊，就北美的这个，就是说教会的结构啊，啊，
嗯，
这还有说教会的意向带进去，他认为中国的教会是根本完全是两码事，应该让他们自己去发展，
嗯，
他们自己的属于他们中国特色的东西。
那他不是人已经在国内了，他是在哪个地方服侍呢？他在浙江呢？
他很多地方跑，他也不愿意跟我讲太 detail， 因为他认为这就是蛮，
嗯，
因为他是属于算走比较家庭教会这个，他对于就是一些主流教会常常自认是可以带领他们，然后进去钱啊人啊短期的带一下，然后就离开了，制造了很多问题，他相当的不解，而且他也认为本来一些中国的好的材料，因为这些教会让他们到北美来，就是帮他们申请来北美念神学院啊，或来北美的教会，对对，他说很多去了都不回来，就是他举很多例子给我听，他觉得这个方法都是错的，因为他是说最重要问题是他说北美的教会根本就没有把大使命放在心里，就是真的的，所以他说北美教会自己根基都有问题，你凭什么？而且为什么要这样去带他？
瞎子嘛，
所以
好玩啊。
对啊，所以他在这一点上面呢，他跟其他我也蛮敬佩他的。那他不是只是这样讲批评而已，他就真的他把这个北美，他也是北美一个很大的教会牧会将近8年了，我听他讲，他就把他主任牧师的 job 辞掉，就是长时间在中国。那他就是去贴近他们，他也不是说他去教他们，他就是跟他们的很多这个教会同工慢慢的，他告诉了我一些他这几年发现正在中国的趋势啊，中国的一些教会的危机。
他也是台美人吗？还是他不是？
对，他是也是台湾啊，他是台湾的一个高材生，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他是拿到非常非常高的学历。他人生最高点的时候，他有跟我说有一些见证，蛮特别的呼召。然后他刚好他的孩子也都是大学的，
去念大学，
他
没有后顾之忧了。
对，他就他花很多的时间在中国呢。
那也莫嘞，他太太呢？
跟着他，我们就是两个都在一起。对，
你都没有传福音，他也没有传福音。
当然没有啊，他最重要参加没有没有，你听我讲，他参加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原因，他是跟我说几次进出，因为都没有去做这个旅游的，
哦，会引起人家的嫌疑，
那我为什么会 recognize 他呢？是因为第一天上车，第一天遇到的时候，他就我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他是美国来，然后他是一个工程师，他是真的本来是一个工程师，
嗯嗯嗯
，OK， 他也不是故意说谎，他是说他是一个工程师，退休了这样。 只是说在言谈当中，他的人跟他的太太，哦、我后来都是私下叫他
师母。嫉妒的馨香之气，就像你常常碰见蒙哥
的
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对吧？这点你是不是说他跟蒙哥很像，像在这个地方？
这个好啦，就算你讲的对了，好，那你这样听你会爽一点。我真的是辨识他，然后后来我就注意到看他，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找个机会，我就直接就问他，问他太太，
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样，我直接问他说，我说哎，你先生是不是牧师啊？我看他的样子。
哦，你这样问啊？你这么内行啊？
我就直接这样问，对呀、啊哦、对呀、啊，因为他讲话还有那个，他讲什么事情就是。我不会讲，就是说，
就是很像蒙哥在讲事情，是吧？是吧？
当然是跟你完全不一样，不一样style的传道人了。但是我已经，我现在是已经会分辨，他就是那种很正经的，非常 serious，、
哦、
然后凡事按部就班。哎、
no
嗯，他不是那么 fun 的一个人。
那怎么会说
跟
蒙哥很像？开玩笑的，对
不是他的一些想法，还有他对于现在一些。北美教会的做法，我是他自己都觉得不对了，所以他离开这个，啊，他也是他，然后他自己现在也是像蒙哥一样，他是孤鸟一只啊，就是他在开始他自己一个 system。
蒙哥没有开始自己的系统啊，啊，
有啊，蒙哥有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跟他应该是同年。所以一看我一聊就
兄弟就这样。那你有没有把这个我们的
有啊？我跟他讲，我跟有啊，我跟他讲，他也很我跟他大概讲一下说，我说哎、欸，我认识的传道人怎么样？他介绍一下说你在做的事情，他也觉得很amazing，就是说不要看网上那个都上百万人收听，他很 shock。他说这样你们就有上百万人，我说对啊，
哪有上百万？上百万
我不知道，就是。
不是我们那个我们的手术的百万是点击率加上机器人的，
对啊，
但是我们有多少节目？
可能总共只有三千人左右，但是他们一直点一直点，对不对？
你看现在节目，我摆一个节目不过十几个人，哪有什么上百万啊？
他跟我讲几个要点，我还都会抄下来。
哦，那你
因为他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在车上一路一直交谈这个嘛，对不对？还有别人在嘛，因为我们的车子很小，很小一团。
要小
贝
做笔记，那肯定是世外高人，
对啊，
没有对吧？
所以我就说他就是一个，他很像那种大学教授型。
哎，那你呢？你不是也是大学教授？你这
我也是，可是他是那种是那种很学术声望很高那种人的那种，哦，不像小贝这种是贴近学生的。
你这种教授是另外一个写法，对不对？
我们当然不是说他那种非常哇那种，他一看就是那种哇主流大学，像那种主流大学或者说那种很大美国公司那种 fellow， 就是做研究的那种，
嗯，高材生。
对啊，然后说实在话，人家相貌堂堂啊，我说哇，就在那边一站就玉树临风，
不像我们两个是吧？
不，蒙哥的高度是够了，但是其他就乏善可陈，
龅牙，
眉宇之间没有一股英气。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想？你回到美国会不会不适应啊？你有没有什么新计划、新打算呢，啊？
回到美国来，当然觉得这个硬体方面就跟这个中国国内比起来还是差一截，啊。现在这个，
哦，这样子，
yeah， 对啊，他们的都很新嘛，哈。新盖的工程什么在这个质量上面都是相当不错的，啊，人家也是百年设计啊，嗯，硬体的东西当然后来的都会后来居上嘛，这是一定的。
你讲起话来是不是硬体软体，你算是硬体还是软体啊？
我是软硬体，软硬不吃啊。
现在回来以后怎么样？你是什么36集节目，我看你根本就忘记了。
可以，是蒙哥大忙人啊，很少要找小贝啊，小贝随传随到，看你要谈什么都可以。嗯，
那你既然回国有这么样的感想？
没有什么感想了，我说我慢慢能够体会出呢，嗯，我们这些从这个中国国内出来来到美国这个地方的人，我现在真的能够体会他们的心了，啊，一旦出来了真的是一个人生新的一个开始啊，哈，在这边
你这样回去一趟回来就可以体会到，
我觉得可以体会，因为真的很不容易。我说在这个在那么拥挤啊那么竞争的环境里面，自己好不容易可以吐一口气，更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呢能够不要在那么样竞争的环境，那么样的环境，或者我能够理解那个心呢，啊，就君不见现在这么多的这个爸爸自己留在这个国内打拼，嗯，啊，老婆小孩送到美国来，即使冒着这样分隔两地，婚姻啊感情都会出变化，嗯，但是想到，哎呀，这个能够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啊，真的还是忍住这样。
好了，那我们现在往下讲什么呢？
你有时间的话，我们接下来马上来做。
你做，你说你要干什么？
到底北韩对美国的威胁，中国能不能帮忙化解这件事情？这就足以做好几集节目。
哎哎哎，你这原来在36集里面吗？
哎，没有啊，可是我们
就是
37集啊。我是今天我去逐日崇拜完了之后，那里面有弟兄忧心忡忡啊，他觉得北韩会跟美国会打仗，这个议题很多基督徒很担心啊。
打仗就打仗，有什么好担心的？
哎，首先他们那些放在股票的那些钱大大跌之外，美国一打的话，
嗯，
那全球经济是会很大影响，因为跟中国有关系，
就赶快卖掉嘛，等它跌下来再买嘛。那个股票的东西不是就这么好打的吗？
那因为他卖掉，他就安心了。
啊，他卖掉还是不安心。
对呀，所以他们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北韩就是那只红龙，哎，
哦，
世界的末日是不是就是葬送在金小胖的手里？对不对？其实说实在。金小胖，我觉得他真的蛮，第一个他长得蛮可爱的，我长得蛮可爱的，我觉得很不容易。你看他
是很不容易，
压力这么大，对不对？从小没有什么童年，然后要跟美国这样对打对干这样，
嗯。
你看他每次照相送出来的，他们北韩提供的照片，他都笑得那么开心，那个笑容很不容易装出来，所以我觉得
他是真的觉得很开心，
喜乐，你知道吗？
哦。
真的，金小胖搞不好是基督徒，对不对？他为了 fulfill 圣经的预言，我看到他的笑容，我心里心情都变好。
是啊，他真的笑得很开心了、啊，这个是。
对啊，他笑真的那很不容易
不容。
我觉得他是一个心里很干净的人。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啊，圣经有没有什么人可以跟他比拟、啊？那个叫什么哈？那个
亚哈，对，
北国的坏王有一个叫哈
亚哈，对对。那个也够巧的，对、
啊。他是不是有一点类似这样子啊？
是啊，
其他人不坏啊。
有点白痴这样，他光吃饭。
啊啊、我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类比的东西啊？
他是蛮像的，他这样想要隔壁的葡萄园，他拿不到，他就闷闷不乐。
对啊。
他想到办法，他就很高兴。
高兴起来样子应该跟金小胖是蛮像的。
大概也跟你这笑声是蛮像的，对对对。
可我们没有那种笑容。讲起来，他今天会搞得这样，全世界天翻地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读过，听说他的童年呐、啊，就这么一次呢，据说有到这个日本的东京迪士尼乐园。
哦，他小时候去玩过、是吧？
他小时候曾经玩过，这是他一生他觉得最有喜乐的事情。
哦，真的、啊？你是听谁讲的？
就是曾经观察他，然后写下一个简单的传记啊，曾经照顾他的一个厨师啊，后来跑到南韩去啊，
怪不得他这么胖，照顾他的是厨师。
他说其实他本性不坏，只不过他的环境呢，他从小呢就没有几次的机会，因为你知道他这个父亲也是独裁者嘛，所以他也很怕他的小孩子在外面，所以从小呢都是层层的保护，戒备森严这样子，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童年呢、啊。所以他心里呢就还其实或许很向往西方的世界，你看小的时候有去过东京迪士尼，对不对？所以现在他没有办法在外面走动啊，对不对？随时这个美国的这个什么他外太空啦、卫星侦测到他就用什么武器杀他，对不对？他一定是躲在里面，然后呢可能就是自己玩自己的，甚至搞不好在他住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迪士尼，干起来都不一定
了。你认为他根本他就是自己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边，他把这东西当
成。我现在就在讲，所以他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他永远是英雄啊，他也做得很乐啊，对不对？
所以他笑得这么开心是吧？
对呀，你看他那个笑容笑得多灿烂啊，对不对？那个不是一个他这个年纪的人笑得出来的笑容啊。我们一般来讲像蒙哥，你看皮笑肉不笑，对不对？你已经这个世面见多。
那你怎么解释他这么残忍啊，怎么把他的这个看不出来的将领啊，
这个
未见得说，
但是这我觉得这媒体会不会有一点稍微夸张一下，对他来讲他也不过是执行他定出来的规矩嘛，对不对？在一个独裁的国家。
他是明显的心理变态嘛。
这也很难讲，例如说你说他杀掉他哥哥的这个事情，你怎么知道是出于他的意思呢？对不对？搞不好是他手下的人去下手的，
旁边是不是有一些太监啊或者什么，就借着他来弄权，对吧？
当然啦，你看像他这样从小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他一定没有什么朋友，就是周围这些陪他长大这些人，他们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什么， 啊，
所以他是个小皇帝，就是自己也没什么见识，人家耍着他玩，把他放到前面去，把他捧得好好的，这旁边他的高官啊，这些军事领袖就可以掌控一切，对吧？
对啊，你看他从小他肯定立志，他要玩这个炸弹，对不对？那这个旁边的这个小叔叔就跟他讲，你要玩就要玩大的，什么是大的？就一种东西叫氢弹，哎，你要玩就要玩那种大的。因为他心里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充满志向的，要玩那就玩大的啦，对不对？所以他很自然就往这方面走了嘛。
那就很像中国以前这种什么小皇帝啊，是吧？被人家掌权操纵啦、啊，他自己还觉得乐不思蜀，是不是？
对呀、啊，也很有可能。而且其实他呢，他的雄心壮志其实有过，就是说比他的爸爸是强太多，有一点追随他的这个祖父的遗风啊。
嗯，他祖父是怎么回事？你要给我们复习一下。
他祖父比起他的爸爸，哎、
嗯，
他祖父当然这个应该是叫金日成嘛，哈。
嗯。
金日成呢，讲起来在这个北韩的历史上面，当然就是国父嘛。
嗯。
那他本身金日成呢，不像他的这个儿子，就是这个金小胖的爸爸。金小胖的爸爸是一个神秘的独裁者，根本一点都不亲民呐、啊。就人民其实很害怕他，那但是呢，金日成呢其实还蛮受人民的爱戴，还有一些亲民的举动，所以现在金小胖也学他的爷爷，哎、居然呢，前一阵子我看个影片，哎呦，我也看了感激涕零啊。假如我是北韩民众的话，他居然走进了一个北韩寻常人家的家庭，
嗯，
跟着他的太太走进去，
嗯，
然后跟着他们一家人呢跪着坐在他们家的电视前面陪他们一家看的电视，哎呦，这个画面送出来的时候，整个北韩每个人的心都感到一丝丝的温暖。
他们为什么看电视要跪着看呢？因为是看他自己、
那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学日本人呢？我不知道了。哎，总之呢，他们也是就是这样很亲民啊，到人家家里啊，他也没有摆一个架子，他要坐不一样的位置啊，没有哎、
那你觉得像这种小皇帝症状会不会也在中国家长的跟自己的儿女的教育上面啊？自己家长也是不愿意面对儿女有任何的问题，
哎、
是不是？一味给他灌迷汤，把他往好学校送，告诉他说你是最优秀的，
哎、
是不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哎呦，那我就不敢答了啊，对不对？万一有的话呢，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十几亿的同胞啊，他们的未来难道就会出什么？不会到这样吧，对不对？
你在国内，你不是看见很多的小皇帝吗？是不是？
对啊，
哎，
可是
做东西给他吃，
可是你不是金小胖从小应该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啊。可是呢，就是你说这个在中国这个独生的子女，只要他的小区选的对，他反正隔壁的人家他们家也是一模一样。他还是有朋友的、啊、是不是？
这个朋友这个问题还小吗？他这个所谓的，现在要用你的话讲什么世界观，他这个世界观会不会有很大的偏差？会不会？
也不会啊，因为你看他们，你想想看，这些这个在中国长大这些虽然是小皇帝啊、
嗯、
我觉得他们应该很早就觉得很世故啊，因为他们也很早就接触一些竞争，在竞争里面他们就会看出人性啊，所以他比我想跟金小胖的例子还是不太一样了，因为金小胖不太可能在一个竞争的环境啊。
嗯，
倒是我是觉得他们都个个都胸怀大志啊，可是他这个胸怀大志呢，又不是说像这个金小胖，他是我相信金小胖他就是要做一个世界上一个很，就是他要能够对抗美国强权啊，他可以做得比他的祖父好之类的，据说是这样子啦。当然这个可能是笑话的，就你知道这个北韩的经济当然就很不好嘛，对不对？哎，他们就看这个对岸的南韩啊，是那一片歌舞升平啊，晚上的时候一看呢，灯火通明啊，很漂亮很漂亮。因为有一天呢，他们就是这个金小胖跟几个他的高官呢、啊、就坐在岸边在看对面，哇，对面灯火通明。结果呢，这个高官他就在旁边跟他讲说，哎呀，我们伟大英明的领导，你看人家南韩呢，他们经济发展的这样子哈，歌舞升平，像我们这一边这样，就是我们都没有灯啊，我们这个这么穷苦，那到底要怎么办才能追得上他们？哎呦，金小胖脸就一变，就跟他说：“你到底在讲什么话？是不是？你看，我们看着前方是一片光明啊，他们看着前方却是一片的黑暗啊。所以谁赢啊？还是他们赢啊？
我是不是应该笑了？现在？”
你是已经听过这个笑话，还是听不懂这个笑话，还是觉得听懂也不好笑？
据说他们在跟南韩交界的地方，他们建了一个假的楼、假的城、
假的城。哦，
对。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就是 晚上从太空上看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北韩。
为什么？
就是你刚才讲的嘛。
哦，暗暗的。
南韩还有鸭绿江对面的中国，你、
嗯、
你只要有城镇啊，甚至有乡村，它就是很多很多的亮点。只有北韩这一块呢，
对对对，
是怎么样？
人间的净土啊！
对对对对，所以它几乎你就是可以看见它的版图。很清楚的，
嗯，
这是真的有太空照相照下来的事情，
哦，就是暗暗的这样子，所以他难怪我这样懂了，难怪他觉得环境他糟蹋一下没关系嘛，平常很保护，偶尔来核爆一下有什么关系？
哎，我看蒙哥还是放了一马，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论，对不对？你看从天上看，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家里面有灯光，哪一个家里面是黑暗，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嘿，你这个混这种类比混低级耶？
什么混低级？以色列家出埃及之前，越界以前，这个黑暗之灾，为什么全埃及都是黑暗，只有以色列家有灯光？
对、哦，
我们现在这个从太空上可以看人间哪里有灯，哪里没有灯。当初撒旦试探主耶稣，他也是领到一座最高的山，你就看见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他怎么可以看见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那就是因为那时候北韩还没出来。有荣华的，就是能够在黑夜的时候向下看就能够看得见了、啊。但是神看我们的心呢、啊，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教会啊，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有灯光的教会？嗯，还是我们建了一座假城，对吧？和隔壁的大教会稍微较量较量，哎，这是不是你下一个节目是要跟我们讲你在大教会待了这么久有什么感想，还有什么小道新闻？找到消息，
我没有，我现在发现你讲这个很有亮光，我们继续这个话题，所以啊、这个灯呢就代表这个神来的亮光，是不是？
灯就代表家以色列家到底有没有这个，这是不是半夜里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点着灯没有预备油，他们的灯也熄了嘛？因为这个真的是神看我们，我们看自己看不是很清楚，对不对？不到最后关头，那五个童女睡着了，他也搞不清楚自己怎么样，觉得自己还不错，大家都在一起窝着嘛。哎，但是真正谁是有油有灯？
人在没有点灯没有用，就对了。
圣经里面对这个东西的描写一向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在以利在做老祭司事师的时候，他就圣所的灯还没有熄灭，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深刻。像我们很多的教会啊，甚至我们自己的家里啊，我们的心里了解就是了不起，就是圣所的灯还没有熄灭。其实就祭司的职责来讲，就教会来讲，从一开头会幕里面，祭司就是讲要使灯光对照，灯要常常点着，要修剪啊，一定要家有灯光啊，没有灯光，光有笑声，光有金小胖，这是不行的。
那这个灯光所以代表亮光，就是说，我们读经一定要有一些亮光才可以。
不是的，主耶稣讲的嘛，你们是点着的灯嘛，人点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呐、主耶稣也警戒以弗所教会，我把你的灯台挪去，就表示说，在所有的教会里边，以弗所教会在神看起来是那整块地方的一个照亮那个区域的一个灯台，而不是说你自己的亮光嘛。
所以这个灯就是把这个耶稣基督把显明出来，所以一个能够活出磨成神儿子样式的人，他就是一盏明灯就对了。
这肯定是讲到教会，不是讲到某一个人，对不对？
这个又不能讲到人上面。
是啊，主耶稣不是讲吗？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不但白天不能隐藏，这个世界黑暗的时候你更是没办法隐藏。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依赖某一两个知名的所谓时代的领袖的传道人，他们就成为我们明灯一样照亮我们，不能靠个人
的。怎么这么多年还是这样，我讲我的，你讲你的，怎么又讲不到一起？这金小胖他觉得自己这武功很高啊，一个火箭的每个礼拜要放一个冲天炮上去。
你在暗示我是金小胖是不是？
哎，好了，时间到了，我下回再谈。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祂的恩典 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中遥不可及。